纵览行业趋势，笑看 IT 人生。这里是 Live FM 中文在线听节目，感谢收听 Live FM 中文在线听节目，今天是第十期。除了书行临时出差去杭州之外，其他的小伙伴今天都上节目了，各位给大家打声招呼呗。
Hello，Hello，Hello，Hello，
谁呀？Video。
Hello 啊，大家好，我是 Video， 好久不见。
对呀、糖包，糖包上了吧？对不对？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糖包，我才是好久不见，好吧？
还有我们正在水深火热的考试的可可苏玛同学，打声招呼。
我考完了。
哎，你考完了？哎呀 ，Good news，Good news！
假期当中，假期刚开始
啊！哇塞，你就是游戏的季节开始了，你这是。
没，还真没有，因为我回家的话我就没有带主机了。回家的话主要就是，一方面陪陪女朋友，另外一方面陪陪老爸妈。
所以你说这个，
我是个乖孩子。
啊呸！OK， so 那今天的话呢，因为这个上一周啊，这个相关的 IT 新闻呢比较少，可以算是一个平淡的一周。一会儿呢，我想让各个小伙伴们从自己感兴趣的角度来说一下上周感兴趣的话题啊。在这个主要的讨论话题开始之前呢，我先简单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中文在线听节目呢，目前的一个情况。Live FM 到今天是第十期，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出了不只是十期节目，应该是比十期要多得多，因为我们有特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有一些特别节目，还有一些那个我们讲对上下两集的这样的一个，比如像我们的 Google I/O， 我们就分成了两集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在这个 iTunes 上，我们在荔枝 FM 上，在网易云音乐，还有这个喜马拉雅上面都有我们各自的这个新声音的发布。那我们现在总体上来讲，我们已经超过10000个播放量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的 milestone 吧，就是我给各位。
虽然我们现在很年轻，
对，
但是好歹也有播放量。
是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自己的这个网站，就是在线点 FM， 就是全拼啊，在线点 FM 本身来讲呢，是因为 Video 帮我们来搭的这个网站上面呢是有评论的功能的。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我也小小的做一个软广告，也请各位呢关注我们这个网站，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上面多去评论，多去留言，也可以呢针对自己的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呢，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也非常欢迎啊。也许呢，您推荐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有一期就变成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讨论内容。OK，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和软广告。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咱们的主要话题吧。主要话题那个我就想问问几个小伙伴啊，你们上一周主要关心哪些话题啊？咱们说说呗。
糖包先说呗。
好，那对，
糖包
先
来吧。
先说吧。
对
对
对，
因为我已经缺席很久了，所以就让我先说吧。上周呢、
okay.
其实这个有很多没有什么意思的新闻，比如说这个微软推了无数次的 Insider Preview 的更新，然后这个我每次更新完之后，我都要把 Windows Solo 的那个链家清理掉。但好，咱们把它略过了哈。那上周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哈，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新闻的一个消息，那自然就是业界传出了一个新闻，一个传言。说 Surface 要做一体机 All in One 这么一款产品，
是
相信新闻大家都看到了哈。最早呢是台湾的一个媒体叫 DigiTime， 他们传出来的一个新闻。因为我个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哈，我对 Surface 呢非常的感兴趣。在这个去年的10月7号之后，其实在10月7号发布会看完之后，我就在想，我说这个 Surface Book 已经搞出来了，对吧？
是，
而且其实当时呢，在很早的时间，我也这个跟大家说过啊，这个节目里说没说过忘了啊，就是 Surface 3这个产品一定会停掉，因为它本身存在了太多的问题，不管是它产品定位、定价，以及产品硬件本身，它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就导致它活不久。 那最近呢，基本上半官方的确认吧，就是 Surface 3在年底就要停了。那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差不多这个从去年的十月到现在哈，一直也没有什么消息。那我一直也在想，那比如说是不是会有 Surface Pro 5？那当然这现在都是咱们自己可能去讨论一下，胡说一些啊。那他怎么去更新？
胡说，咱们就开开脑洞，胡说八道。
对，对，那他可能换换 CPU，
okay，
对吧？他用 Intel 最新的这个 Kopi Lake。其实，在看的话，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改进的地方了。因为就算更新到了 Kopi Lake，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功耗也不会有什么特别革命性的变化。
明显的变化，
对，也就是它产品本身的厚度以及它的这个电池的这个续航能力不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电池也没变化，就电池在业界也没有更新，屏幕在业界也没有什么更新，Windows Hello 我们也没有听说支持什么新的这种解锁的这种方式，那可能在 Pro 5这个产品上面我们不会有太多的悬念，就算它在12个月，就是从10月7号算起啊， 12 个月到18个月之内更新了，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对，
那从 Surface Book
我也同意，
是吧？
对，
从 Surface Book 这款产品来看的话呢，就有点不太一样。 Surface Book 第一代的产品呢，说实话不是太成熟，整体来讲做得很好，不管从产品外观啊，产品设计啊，产品的概念啊，得到了一个非常两极化的评价，有人非常喜欢，对吧？比如说这个在座的各位啊，或者说我们有很多 Surface fans 都很喜欢，那么也有一些人对他这个恨之入骨啊，认为这个我也不明白是怎么想的，认为这屏幕合上之后这个缝很容易进灰，这个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震惊啊，这个进灰怎么了到底？咱开玩笑啊，开玩笑。这个确实对外观的设计呢，每个人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有喜欢有不喜欢的。
是，
但是从产品本身来讲，它确实是不太成熟。比如说它里面内置的这个所谓的定制显卡，这个显卡的性能呢确实是太弱了。一个一万以上飙到两万块钱的一个产品，塞这么一块显卡简直太过分了。然后。对吧？
哎，对了，它那个显卡就是 Surface Book 那个显卡，据说是只有是 950M 是吧？
940M
我靠，我还说多了。
940M 那个简直太让人发指了。
对，
就是这个借用。
但是实际上，就我所感觉的话，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用 940M 已经是极限了。就是在这个机身厚度还有这个续航下，真的是极限。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包括 950M 和 960M。举个例子，比如说 960M 当时的表现就是，绝大多数的配了 960M 的笔记本，尤其是超级本。只要离开电源 ，960M 立刻就会降频成狗，就降到 940M 远远不如的程度。就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这些类似的测试，比如说像华硕的一款配了 960M 的超级本，它虽然是 960M， 但是它插的电源的时候，没错，的确是一个全功率的 960M 应该有的性能，但是它一拔了电源以后带不动，对，带不动，然后就导致只有 940M 一半不到的性能，就相当于还不如极限。
所以可可苏玛同学是给微软说了一些这个安慰的。
不，我确实认为这个 940M 可能是比较弱，但我觉得在这个条件下能用这个已经是极限了，然后可能之后更新顶多变成比如说 1050M 或者是把它的那个显存给稍微加大一点，但除此之外就
因为它这个主要，对，主要它的一个二合一的这样一个产品形态可能就决定了它这样的一个便携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吧？所以它这样的话那个独显相对来说就可能可选的范围可能就会很窄，应该这么说。
对，而且 Book 本身已经挺沉的了，说实话，它如果要是再做改造的话，我还是希望它在轻的方面能够再做一些改造。比如说它其实外壳有些地方，我个人认为还有优化的空间吧。
所以咱们再把这个话题就交给唐包啊。那所以你觉得说 Surface 家族有这么可能来出一个all in one 的这么一个一体机吗？
其实刚才前面铺垫这么多啊，咱们都是想说这个产品形态的这个问题。 就是二合一的这个产品形态，尤其是在便携设备上面，已经没有什么花样可以去做了。
就短期之内，短期之内不会有。对
对, 对，作为一个小尺寸失败了。那这个中流砥柱 Pro 系列到目前为止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还表现都还不错，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而 Surface 的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大家也都知道啊，在北美，咱们只能说在北美啊，或者说在外国，那是 Apple。从 Apple 的这个产品线来看的话，那 Surface 确实是缺个一体机，当然缺的东西还不少啊。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微软想说的这个所谓的 living room 这部分啊，还缺个一体机，对吧？我们在客厅里面，我们有 Xbox， 对吧？那你的便携设备，你有 Surface Pro， 在 Phone 上面，我有 Windows Phone， 对吧？甭管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哈，这个，但是我在这个我的，比如说我的书房里面。或者说我的说客厅有点牵强，我的书房里面，或者我办公的地方，我自己家里办公或者娱乐的地方，我可能还真的去找这么一个设备。这是从产品定位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啊。那么另外呢，
所以唐猫，你觉得它这是完全对标Apple 产品线这么一个可能，所以微软有可能会出这个一体机，对吧？
对对对，从这个产品形态这个角度来看啊。另外呢，从这个现在 Windows Device 的老大，以前 Surface 的老大 Panos 的性格来看，他要改变这个 PC， 对吧？他希望他做的这个设备能够让所有的 OEM 震惊，哇，原来 PC 还可以这样做，并且影响业界。我没想到他做到了。因为现在大家看到啊，所有的 OEM， 咱们能想到的大的小的国产的这些白牌，甚至都在做类似 Surface 的设备。当然这可能有点臭美啊，这有点臭不要脸的意思，人家做了这么一个设备可能不一定是模仿 Surface， 但是 Surface 先出了，对吧？大家都在做12寸或者左右，大家都在做有支架，大家都在做可吸附的键盘，所以这个我没想到这个真的影响到大家了哈。那移动设备做完了，对吧？从笔记本这个角度来看，差不多了。那台式机呢，对吧？
对。
但是台式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夕阳产业，这个夕阳现在都看不到了啊，太阳都没了。所以那在这个里面划拉划拉，那可能有一些新的一些产品形态，比如说small form factor， 就是小机型 ITX， 那这些东西大部分都在 DIY， 大家都在
是
自己在传
DIY 社区 DIY 的这个领域来去做传这么一个机器，对吧？
而在 DIY 里面
可是我有一些好奇的地方，就是Surface 的话它一直都是一个触屏设备，难道说微软准备推出一个大的触屏一体机吗？
对，
市场我觉得已经证明了，就是触屏一体机没有任何用处，然后就是这么多年来了，从来没有一款成功的触屏一体机，然后也没有任何用户表现出对大设，就是这种大屏幕触屏的这么一种需求，除了 Surface Hub， 但是 Surface Hub 它那个毕竟是作为展示设备用的嘛，也是用于开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屏幕的触摸屏非常非常的
贵，
贵，对，非常非常的贵。
有种可能，我觉得，不一定它的 Surface 一体机可能有好几个版本，有可能是非触屏版。
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有一点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一体机。在我们看来的话，它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痛点，就是新的痛点好像没有，除了可能微软它会做出一个非常好看的设计来以外，真的很难想象出还会有什么特别大的痛点，因为能够享受台式 PC 的人绝大多数还是会喜欢能够有一定的可定制性的，可是你要是做得好看的话，就会像苹果的 iMac 那样，可定制性几乎为零。
所以这个事儿，我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就这个一体机呢，我们现在可能都想不出来，说微软第一个为什么要做，肯定是对标 Apple， 对吧？这个刚才那个唐猫也说到了， 我个人觉得是有可能的，就是可能性像100%的话呢，给它评一个60-70%的可能性，是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一直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这个差异化在哪里啊？是不是？如果说要是把触屏当做一个差异化的话呢，就会面临说当年 Surface Hub， 就是 Surface Hub， 原来这个名字是属于那个现在的那个产品叫 Pixel 嘛，就是对吧？就是一个一个桌子啊、一个可触摸的这么一个桌子。但是这个形态事实上证明，第一个非常贵，第二个呢，事实上家庭里边需求也不是特别多，是不是？所以这个差异化到底在哪里呢？我其实我也是比较怀疑这件事情。
我还是认为啊，就是Surface 它出一个一体机，不但是对它自身品牌的一个就是解构吧，就是说相当于说是把它自身的品牌给这种强调便携性的这么一个东西给破坏掉了，然后另一方面是一体机实际上整体市场都在萎缩，尤其是包括苹果，就是一体机现在除了展示用途以外几乎是没有什么新的市场在，所以它推出这个一体机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在，就连苹果它现在都对一体机不是非常感兴趣。
不是 你知道我刚才我这两天其实我在想那个事儿啊，那个因为有一条新闻我估计一会儿那飞流会讲嘛，就是 Xbox Play Anywhere 嘛，有没有可能微软是说 Xbox 加上这个 Surface 的一体机来去构建它这样一个 Xbox Live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
那不太可能啊，因为一体机的话基本上就注定了不可能上特别好的显卡。
对，
就连苹果的 iMac 5K 那一款，它在那么强大的显示压力的情况下，它也没有配上很好的显卡。
不对啊，不对啊，你别忘了，微软有一个黑科技啊，它把那个独显给你放到显示器里啊，对吗？有可能的呀。
不是 iMac 5K 它就是自己，就是它就是一个一体机。
是我的意思。
然后它是集成了一个独显，但是iMac 的那个独显就非常的。糟糕，在当时的表现来看，
对，那个不有传言吗？说iMac 的下一代应该会配一个这个独显，就是显卡的一个性能很强的这么一个。
那是 display， 就是
对呀、就是集成显卡嘛。
它只是出一个显示器，那个显示器里面带一个独显，
是
然后通过 Thunderbolt 的那根线来连到主机上。
Thunderbolt 不是停掉了吗？对呀、
可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Thunderbolt 3实际上现在已经是高端显卡的一个瓶颈了。
对，
就是说你要用1080之类的显卡的话， Thunderbolt 3
带不动，
会造成一定的这种制约。
对，
虽然说现在的中端卡还中高端卡用 Thunderbolt 3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要用1080的话，就能够体现出这个带宽不足的问题了。
对，所以其实我打断你啊，我就其实非常期待，就是它这个一体机。我个人的一个设想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的，就刚才讲了一个非常小的这样一个小的盒子，里边可能有 CPU 是吧，内存，然后有计算环境或 SSD， 可能都在这个里边，但是它那个大屏或者是这个一体机坐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它那个显卡有可能会很强。我其实我非常期待。
不是啊，一体机的意思是指所有的机身都在屏幕里面。
我知道的，所以我非常期待。
没有那个小盒子、
是，我非常期待它能够去，把这个一体机的那个显卡做得非常强。如果是那样的话，它的怎么说呢？这个市场的定位可能就非常清楚了。但是反正走着看吧，好不好？
其实我。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个很尴尬的事情。你看，我们作为软狗都要很强行的去给他找一些可能的这个购买理由。
但是我们相信那个谁吧，这个是吧？我们 Surface。
其实吧，我说一句，其实我觉得吧，反正微软第一代产品，反正总有很多槽点，等它出来再看呗。到底是它什么计划，到时候不就清楚了吗？如果出的话，到时候我们可以那个再讨论嘛。
对。对，我很好奇这个事儿，反正当时那个 Surface Book 是把我惊到了，是吧？你们哥几个，
Surface Book 其实到今天的时候，我这里使用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
它现在终于更新到一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程度了，我非常非常的欣慰。
其实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是有问题
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其实它睡眠唤醒这块还有问题，只不过
没有啊，我睡眠唤醒从来没遇到过问题。
对，其实我从最早第一批拿到这个机器的时候，睡眠唤醒就没有过问题，就是在 Pro 4上经常会出现的睡死过去这个问题，在 Surface Book 上从来没出现过。但是其实他们一直还在修。这个话说远了，我其实是想说的什么呢，就是各位刚才提到很多问题，就是咱们假如说假定一体机存在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触屏的，一定是，它的最低配置也一定会是触屏的。其实呢，现在这个大屏幕大面积的电容屏的成本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当然还很高，它比普通的还是很高，但是它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所以像比如说以前 Lenovo 在做27寸的那个所谓的那个 Horizon 的时候，那块屏幕可能会占到它整机成本一半以上，但是现在不会这样。现在的话，当然我已经很久
40%，
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到这个就上游这块去跟他们去聊了啊。但是我觉得三分之一左右的成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这是。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用户愿意为这一块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这么一块触屏去付费的概率不太大。
信仰。
那不会。其实还有这就是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哥苏玛也在用 Surface Book， 我也在用。最近呢，这个正好我跟 IDC 的朋友聊了聊，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我想，这个 Surface 一直定位是800美金以上，而 Surface Book 定位更高，定位可能得1000多美金，我忘了1000多少了。然后就跟他们聊，我说那你就这个怎么说呢？咱们聊一聊，透露点数据吧，是吧？虽然我没有钱给你哈 ，IDC 大家都知道要钱的，让我很惊讶的就是在这个价位段啊，在大概那1000多美金我记不住的那个价位段，在这个价位段的这个上面的所有产品包括 Apple 的产品是没有，就是大概有不到1%的份额是 Surface Book 这个尺寸。要么它是大，要么它是小。那大的那些是图形工作站，移动图形工作站，对吧？就是比如说 MacBook， 比如说 Dell 等图形工作站，比如说 ThinkPad P。而小的那些都是 Ultrabook， 三星的那些，或者说一些很高端的一些 Ultrabook， 很贵，而只在不到1%的这个份额里面有 Surface Book 这屏幕尺寸，就是13-14，或者13.5这么一个屏幕尺寸。当然，我们现在不能说 Surface Book 成功了哈，但是 Surface Book 确实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立住了脚。我们的这个微软一直在卖的好不好再说哈。那其实一体机我想说的是，一体机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在出 Surface 之前，笔记本在 IDC 的数据，在 Gartner 的数据， GFK 的数据一直在掉，到现在每年我们还能看到他们预计的一个掉的一个数据哈，在商用这块可能每年要掉10%几。这个就是它每年 ship 的这个 unit。 那
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我看到的数据好像跌7% PC 好像是。
对，反正差不多吧，反正就这意思了。就 Surface 出了，但是它还在掉，对吧？
是
PC All in One， 其实我理解也是一样的，就是微软出这个东西的目的呢，可能并不是大，就
为了占
大量的，对，大量的去占领市场。
它就是做一个 example，
对，所以这个东西出或者不出 ，PC 都会掉。
对。
稍等一下，我看法是，实际上 OEM 现在在整体的转型，他们已经不再想做以前那种走量式的那种做法了。
我同意。
他们现在想走的是高利润率的路线，所以大家才会拼命的出超级冷却，却不肯更新台式机。
也不能这么讲。其实我一方面是那个谁，就是可可你的观点，就是 OEM 是需要赚钱的嘛。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是同意唐包的说法，就是微软是在做这样的一个 palette， 你知道吧，就是打个样，说白了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他肯定是打个样。打个样有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告诉普通消费者说有这么一个类型的 PC 非常的 attractive， 你知道我意思吧，非常有吸引力。那么有财力的人，或者是像我们这样的软狗，可能就会买微软的 对吧 Surface 的 Family 的产品，但是
对，然后带动他们 OEM
是，然后它就会出中端的、低端的，甚至是超低端的这样一些类似的产品，但是它可能就不一样了，使用的配件，比如说Surface 的一体机有可能会用一个非常酷炫的这么一个黑科技出来，对吧？有可能，我们现在不知道了。那么其他的这个 OEM 厂商可能没有这方面的黑科技的储备，但是它会做一个，比如说样子很像的这么一款，是吧？就像华为的MacBook 一样。那这样的话同样也是可以，就是前面的这个新闻的效果，市场的宣传的效果已经有了，那这样的话呢，其他的 OEM 跟进就可以带动普通的消费者来跟进。其实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你知道我意思吧？
嗯
嗯，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非常愿意微软来去给市场打个样。对，
可我还是觉得一体机的消亡是必然的。
我不认为，那个是这样子啊，如果说是都走移动路线的话，这肯定是70%-80%的需求 cover 掉了，就市场的这个表现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 PC 现在在掉，但是你可以看到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平板市场也在掉，平板的市场实际上掉的幅度跟 PC 掉的幅度其实非常的近似。
对，这是因为电子产品它淘汰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多，
对，
很多电子产品到现在还在用，
是，所以在一个市场一个饱和期之后呢，实际上这种新的 ship 的出货量它掉下来就是注定的，对吧？只不过说呢，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新的 demand gen， 就是这个需求出来来去推动用户把这些老的设备给它换掉。那么现在
是特别麻烦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在一体机这个市场上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需求，
所以
甚至说可以说是不会有什么就是非买一体机不可的需求，
是
除非是商场为了装逼。
是有几个哈，我就 assumption 啊，我假设几个需求啊。第一个Xbox 的 Play Anywhere， 当然前提是说这个一体机在游戏方面很有这个
性能，
对对对，非常的强。第二个呢，就是我比较看好当时的 Surface Hub， 那个现在的产品叫 Pixel 嘛，现在微软已经不卖了嘛，把它变成了 Surface Hub 那个里边的一个部分一个功能。但是我当时我在微软的这个体验到它的那个 Surface 的 Pixel 的时候，我非常惊艳呢、啊，你知道我意思吧？就很有可能微软会把这个当时的软件框架给它合到新的一体机里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说实话还是有一定的卖点的。当然不是足够吸引所有人了啊，所以我这是 assumption 的第二点啊。第一个是游戏，第二个是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触屏体验这样的一个框架，对吗？然后也许会有其他的一些黑科技出来，当然我们现在完全猜不到了，是。所以这几点如果合在一起的话，可能会构成它的一体机的这样一些对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一个 announcement 吧，一个宣言吧，嗯，
我们还是再看一看吧，
拭目以待吧，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看微软对 Surface 一体机的那个它怎么定位的吧，看它
是，嗯，
我们目前不知道它怎么定位，所以
嗯，
也不知道它会有哪些惊艳的东西吧，
是，
所以也不太好猜，其实我觉得
是。所以
其实我主要的看法是，主要是一体机市场实在是太小众了，就是我平常所能见到的有一体机的地方只有成都的太古里，
说不定他重新定义一体机呢。
嗯，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如果一个东西的需求很大的话，它一定会体现在任何地方，就像
不是你看 Surface Book 它出来之前 Surface Book 算是重新定义了吧。
嗯，
不 ，Surface Book 它虽然重新定义了，但 Surface Book 不算，理论上来说不算一款非常成功的产品。
嗯，
就是说它的销售范围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它只是一个高端产品，
打个样，
但是它由于
对，所以就不是跟那个阿七说的不差不多嘛、
嗯？
所以可能微软并不是为了总量嘛，
对，
只是为了就是说你照着这个做呗，
打个样 ，OK。
对吧
？So 那个唐猫，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关于这个一体机的构想这个事儿，传言
基本上没有了吧？其实说实话，我心里也挺挣扎的。虽然大家辩论了这么久啊，我是坚定的认为一体机有，但其实我内心 有点虚，我觉得这个传言也没准儿它就不是真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还是我其实非常支持大家的观点，拭目以待吧，看个热闹呗。
嗯，
一半一半吧。
不过微软有一个操性啊，有一个操性，怎么说呢？就是它内部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样一些啊项目立项或者预言，但实际上它真正的要推到市场上，可能要
很长一段时间，
也不能说是很长，它是有没有这个面向市场的这种可能，实际上是不好说的。
对，这个是真的。
对，
就最近的 Surface 有个例子啊， Surface Mini 啊，不是应该是有的这款产品，就是一直没出。
对，而且都好像都花了钱了，都已经那个、
啊、是已经砍掉了，就是当时据说已经投产了
，花了钱了，那个钱都已经真
金白银了。
对呀、啊，你看还在库里呢，有可能。
哎，糖包看过吗？
哦，没看过，但是这个据说其实 Panos 自己承认了。而且承认还不是说在什么私下的场合，他在这个 Surface 原来那个 blog 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写说怎么怎么着，我什么我在这个夜里醒来，什么我在床头拿起我的 Surface Mini 什么之类的，他当时写过这么一篇文章。而且这个产品确实是有在这个 Satya 上台之后，我记得啊，我不一定能记得对啊，因为其实网上都能查到，好像是这个在上市的当天被砍了嘛，就是上市当天，
他好像对，好像是最后一次 review 给砍掉了，对、
嗯、对，
不知道砍掉的意义何在。既然你都是试水性的产品，你试就试了，突然又怂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嗨，
我就是试的话，试也要能看得到希望再试，你知道吧？就是虽然他可能比如说已经生产了，他可能前期
其实他钱都投了，为什么？对，
他那个是这样的，
他有可能赔的更多，你明白吗？
对，因为他一旦说面向市场的话，他就备货可能会更多，因为那个你、如果是生产的话，备货不会很多的，嗯，所以 OK， 这个拭目以待吧，反正咱们几个小伙伴就等着看微软的这个后继针对 Surface 产品家族的这样一个。
如果 Surface 出一点机，你们买吗？
不买。
嗯。我不会买，
不买。
一般家庭都不会买一体机了。现在
，OK，
不光家庭不会买，然后就像咱们所说的，一体机它的使用范围实在是太有局限性了。然后，总的来说，它唯一的优点就是好看。
嗯。
然后除了好看以外，可以说是一无是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常基本上见不到一体机。
嗯。
除非它非常非常的便宜，但那显然不会是 Surface 会做的事情，
嗯，
对吧？你看像神舟啊、联想啊，都出了很多很廉价的一体机，但是一个是实际体验很差，另外一个外观也很丑，同时他们也推出了高端的一体机，但是那些高端的一体机也没有人买，
嗯，
做的宣传不够呗。
不是因为
它确实是没有人用，
只是因为它确实没有卖点。
那个你想一想，在家里边其实你看啊，传统的家庭基本上就看电视了，对吧？然后像咱们这样呢，不看电视的人呢，基本也都看电脑了，或者是玩平板、玩手机了。有多少
或者就玩游戏？
有多少人会用一体机呢？确实是一个 question mark。说实话，
基本上在我所见到的使用一体机的用户里面，只有这几种：一种是比如说一些商场，它为了衬托自己的高端性，它会用很多的那个 iMac 装上 Win7 以后来当做展示，而不是展示吧，就是说，比如说他们收银的时候，明明用的是 Win7 系统，但他们也要用一个 iMac 21寸那种最低端的那一款。
嗯，
然后来衬托一下他们这个商场的逼格，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比如说一些公司企业的一个高管，
对，有一些企业会用，有一些企业的 iMac 就是这种一体机还是有市场的，说实话，嗯。
对，但是他们仅仅是为了装逼而已，就是、也是为了，只是为了这个。
不完全是，有的给领导配呢，那肯定是装逼的。
对，
但是呢，其他的就是。普通员工呢，其实用 iMac 也是来去做一些开发嘛。那有一些
很少。
有，我见过。
因为用 iMac 做开发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性价比的事情。
嗯。
真正的企业会做的做法，一般来说有几种：一种是给发 MacBook， 然后让你自己配显示器。
嗯。
另一种做法是发 Mac Mini， 让你自己接显示器。
嗯。
或者给你发 Mac Pro， 很少有用真正的 iMac 一体机来做这个，除非是企业非常土豪，不在这方面计量这个钱。
OK，so，我们就这个话题先暂时告一段落，反正这个， 有没有这个一体机呢，也都是一个传言，对吧？真正的微软出来的话，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好吧？
是呀，
okay，
我倒希望他能把 Surface Mini 给出了，我觉得这个好歹还算是抢占一点市场。
OK， so 我们正好刚才我也提到了那个 Xbox Play Anywhere 啊，那个Video 不是在他自己的 Xbox Note 上面发了几篇文章关于这个 Play Anywhere 嘛？那个 Video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呗，现在 Play Anywhere 进展到什么情况了，都有哪些信息啊？
现在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不是讲 Xbox Play Anywhere 的游戏支持的这种范围吗？
嗯，
我看了一下，今年也就我看一下那个，今年也就几款。
嗯，
今年几款游戏，一款是那个少数幸运儿，
嗯，
然后一款是核心重铸，
嗯，
核心再生嘛，就是
Recall，
另外，
嗯，
对，然后另外一款是地平线三了，
嗯，
然后战争机器茶杯头，
今年
只会出这几款。
战争机器应该不会了吧？战争机器是今年的游戏吗？应该明年年初吧，
10月11号。
哦、oh, ，OK， 我记错啊， oh, 对，那个是那个什么，Halo War 2
是明年2月份。
嗯、OK， 好，那
反正我昨天又看到一个信息，然后我很快就跟在我那个博客上面了。
嗯，
应该是9月13号第一款游戏就是《核心重铸》，正好，
嗯，
作为第一款支持 Xbox Play Anywhere 的游戏、
嗯、
跟大家见面了。
嗯，是。可可，你有什么观点吗？关于这个服务？
Play Anywhere 嘛、
嗯，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我所有 Xbox 游戏库里面的游戏全部变成 Play Anywhere。
哎，太好了，就是啊，我
因为你想，我根本没法带主机回家呀。
对，我也是，
我在家里边再放一台。
是啊，
你看，就买一台在，只要买一个 Xbox 游戏，就能在 Win 10的设备上跑。
对，
你说这多方便啊 ！Xbox 实在太重了，真的不方便，而且还单独带个显示器。
是。
如果
但是社区里边啊，社区里边我发现尤其是这个锁粉替Xbox 的玩家骂微软，这个特别有意思。
我想哈、啊、Phil Spencer 他说的是对的，就是你作为一个主机玩家，如果你玩过主机游戏的话，你是很少会选择去主动在 PC 上面玩游戏的。
对，是的，嗯，
除非这个游戏只能在 PC 上玩。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我现在出门，我虽然带着 Surface Book， 但我还带了个精英手柄一样。
嗯，
就是你会发现，确实主机它那个体验就是更适合玩游戏。
是。
你就是相比于 PC 而言的话，主机的那种感觉可能对于游戏来说更合适一些。
这很奇怪，很诡异的一件事。
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奇怪，因为你看啊。我们如果要带个笔记本，你要做很多动作，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个主机的话，直接开个主机直接就能玩了。
对，
所以应该是比用那种笔记本或 PC 要方便很多。
嗯，
确实是，就是这种微妙的这种细节体验，就会让你在同时有笔记本和 Xbox 的时候，你一定会选择优先打开 Xbox， 而不是用笔记本玩。
对，其实然后包括我现在其实也是的，就是比如说我玩游戏的话，我第一选择是 Xbox。我很少，就我想到玩游戏的念头，我第一个选择是 Xbox， 并不是 PC，
是所以这个
对，所以我觉得 Phil Spencer 他说的那句话真的是很坦诚，就是他说，如果要是大家想要玩买主机的话，我对大家对此唯一期望就是，希望大家是能够坐在电视机前，
嗯、
然后窝在沙发里面玩游戏，而不是出于什么游戏独占之类的这种原因。不想通过这种方式来
绑架。这个独占呢，我最近我很是恼火，你知道吧？因为什么呢？E3 不是开完了吗？我其实对那个塞尔达传说啊非常感兴趣，你知道吧？但是他娘的，我就得去买一个 Wii U 或者是 NX， 你知道我意思吧？
是的，就是主机捆绑这个确实是对于主机本身的销量有用。可是我觉得这对于
玩家来讲，
或者说对于游戏厂商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
对呀、
啊、，VR 现在不搞这一套吗？
哎呀，对，就是相当于对呀、啊，构筑这样的一个怎么讲？
他妈的都是被索都是被索尼带的。
嗯，我不是索尼，是
哎，也不是索尼带的，这个老任刚开始搞出来的，
最早是老任。OK， 我们再说就得骂街了，这个。
我得插一句、啊、
你说
啊，
我
嗯，
你说，
因为我对这块不是太熟悉啊，尤其这个最近刚刚才 入了一个 Xbox One， 我也很惭愧啊。那个 Xbox
欢迎入坑。
Xbox Play Anywhere 的话，其实我个人有点想不太明白啊。它现在是不是说我买了这个，比如说我买了 Xbox 上这个游戏，那我同时给你一个 Windows 10上这个游戏的 license， 是这意思吗？
对，你可以下载安装，对，可以玩，
就送你就白送你的。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在 Xbox 上玩到一定程度，我有一个存档，这个存档会跟着我的账户走吗？
同步的，
同步的，
会的，会的，同步进程，同步进程，然后你成就也会同步，
哦、
对，
哦、
完全同步。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在网站联网对战的时候，现在已经打通了吗？就是在 PC 和在主机之间
打通，
有的游戏是打通
的，有的游戏是打通，这跟游戏有关。
看他游戏怎么设置，看他怎么设置的就
对。
哦，明白。
这也是他们那个，是挺有意思的。说实话，我对这个事情，
但是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很想问的。妈的，我就是不想同步存档怎么办呢？
那你就新开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些
还得新开一个账号，但是我如果新开一个账号，可能要重新再买一次。
对，
不需要，你玩的话不需要再买一次，因为那个账号授权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比如说你在微软商店里面买一个东西，不是授权给10台 PC 吗？
对，
然后这个10台 PC 它究竟是怎么用哪一个账号来打开这个游戏，这个是不管的。明白吧？就是比如说你在你的 Surface 上面买了一个那个 Minecraft， 然后你和你的女朋友一起共用一台 Surface， 但你们两个人有各自的微软账号来登录，然后你女朋友也可以打开这个 Minecraft。
你确定吗？我
觉得这，我觉得这够悬，这个。
我的电脑上不是这样的，
因为它这个，我觉得 Xbox Play Anywhere 是它那个商店不是合并了嘛？就做更新的时候，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待商榷的。
我的这台式机，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不是买了那个，英伟达的那个 GTX 1080嘛，然后呢，我就下载了很多的一个微软的游戏嘛，就包括那个咱们之前节目里边提到的这个量子破碎嘛，我在我的Xbox 那个账号上面下载的这个游戏，我在切换到另外一个账号的时候，我是找不到这个游戏的，你知道我意思吧？所以呢，这样的话，其实
所以你想重新玩的话，可能还要再
对你，我只能到应用商店里面，虽然是同一台设备。
不会啊，
是的，
我和我女朋友的就是这样的，她一直，我一直是在
你那个
她的电脑上面登，就是商店上面登的是我的账号，然后她就可以玩，比如说 Minecraft 就是这样。
你们一个人说的是 PC， 你们一个人说的是 PC， 一个人说的是 Xbox 吧，对吧？
啊，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我们说的
都是 PC，
就是 Play Anywhere 的那个，对，就说的其实就 PC 嘛，
不是的，因为那个 Minecraft 是说应该是他自己的账号体系，他不是用的 Xbox，
他用的是 Xbox 的账号体系。
那好吧，那我下去我 check 一下，但是至少在量子破碎上不是这样的。OK， so 咱们再回到刚才那个 Xbox Play Anywhere 这个事情上啊。所以那个 video， 你现在说的是9月13号是吧，正式发布这个计划。
对，9月13号。
Recall 是第一个对吧？
对，其实茶杯桶的话应该可以体验的，好像但目前我没得到消息，因为茶杯桶是7月26号就支持这个特性。
OK， We Happy Few 也是
7月24号。对，就是少数幸运啊。
OK，没错，这个我们可以下来看一下啊。它七月二十四号那一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在 Xbox 上买这个游戏，然后在 Win10 上可以下载？至少目前量子破碎其实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吧？
对，是的。
虽然它没有叫 Xbox Play Anywhere， 但实际上已经是这样的了。
只是没有官方没有给它这个
没有放到这个里边，对，
对，
它是一个作为当时量子破碎预定一个 benefit。给出来的这样一个
抢先了，对
对，是 OK。Xbox Play Anywhere，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Steam 不是夏季促销吗？ Xbox 夏季促销也出来了。
哪天啊？从哪天开始啊？
七月五号，我们估计中国就七月六号吧。
哦，
对，就是 Steam 夏季促销刚刚结束 ，Xbox 就会开始。
哦，这个挺期待的。一个我听说，我
游戏降幅挺大的，60%，然后。
哦，
最多的是应该有量子破碎，还有全境封锁
都有哈、
啊。光环五，还有镜之边缘、毁灭战士、天生狂战、使命召唤、黑色行动。
我靠，我这些我都买。
红色四，对， 巫师三也有。
亏了亏了亏了，我都买了这个。
对，正常的价格应该是促销40%，然后进会员能获得10%的减免，
就额外的是吧。
如果要是我是 EA Access 的话，好像还可以再便宜10%还有5%，我也忘了。
我
在玩 EA 游戏，比如说《禁止边缘》，
我
现在还没舍得买呢。
哎，我是 EA Access， 我到时候我上次玩过《禁止边缘》，头有点昏，因为它是第一视角嘛。
嗯，
我发现我玩那种第一视角的那种3D 眩晕的那种游戏都会头昏。
嗯、那你完了 ，VR 你更完了。这个 VR 的话呢，我在那个微信里边也分享了一个，就是 VR 游戏的一些问题嘛。之前其实有人在唱衰了，就是啊，当时是说是美军的一个 VR 专家嘛，来去说这个晕眩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但实际上呢，有一些人也反驳，但是通过我自己的
其实我觉得解决不了的，
对，通过我自己的实践和测试来看，确实是有问题，因为我是1080嘛，1080那个显卡，实话实说，玩上半个小时，在某一些游戏上面还是有晕的感觉。这个
我觉得哈，这个，就像你所说的，一个是你玩了半个小时，这是一个说实话已经算是挺长的一个进程了。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有的游戏它做的确实不够好。
对，
在这些问题上解决的并不够好。比如说有的游戏它根本就没有考虑好这个 FOV 的问题 ，Field of View 视角问题。
嗯。
另一方面是有的游戏它也没有对于人的这个感知的这种。
对。
这种方式做出过优化了，就像我之前不是一直在说那个动能不能动起来的问题吗？
嗯、是
能不能走动的问题，就是你能走动的话，可以极大程度的缓解你的这个晕。虽然你最后还是会晕，但是那是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两个小时之后了。这和你玩十几分钟就晕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概念。
是，所以Vive 实际上就是可以在一个相对来说有限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它提供了一个可以活动这样一个区域嘛。对，但是即使是这样，它的活动区域也是比较小的。
不对，其实我还是有一个要补充的，就像我这种就是玩那种3D 的那种游戏都会头晕的，我觉得跟我类似的人应该差不多吧。你说在电脑上玩都眩晕了，在 VR 上玩，我不信能做的比 PC 更好。
是，所以说实话 ，Video 你是属于那一群这个前庭功能非常发达的那群人。是吧，
应该是我
你从进化的角度上来讲，你是怎么讲，说是人类进化上比较优越的那一群人。像可可苏玛就属于这个进化比较不完全的人，
感官比较迟钝。
对，事实上来讲是这样的，说实话
不是，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注意力比较容易被眼前吸引的人。
嗯，
所以我玩游戏的时候感觉就会特别有点投入，然后
嗯，
所以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吧。
嗯，有关系有关系，其实主要就是这个生理上的这个主要就是这个前庭功能嘛，对吧。就是耳朵里边的这些神经，相当于手机的这个陀螺仪啊相关的这个 sensor。 OK，
看来这辈子我是与 VR 无缘
啊。不光是 VR，
其实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麻痹掉你的前庭感官。
哦，有方法，就是
吃晕车药，
就经常那个经常玩这种游戏。
嗯，
强制自己应该是习惯就好。
对
对，是的，
它是可以练的，那个 video 是可以练的。我原来的我在部队的时候啊，我们那些飞行员在训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练出来的，你知道吧。So， 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过去好吧。 OK， 那我简单说一下啊，微软有一个刚刚发布的一个大消息啊，就是.NET Core 正式发布.NET Core 1.0。 那这个.NET Core 呢，实际上有很多人不太了解，我简单说一下。因为微软的.NET 的这个战略呢，实际上已经到今年应该是走过了15个年头。就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是.NET Framework， 然后呢.NET Framework 发展到今天呢，实际上它已经有很多的一些框架，包括像这个 ASP.NET 实际上是Web 开发的一个框架，然后还有这个前端的开发框架，就是 WPF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衍生出来的这样一些框架，包括那个给企业开发用的 Entity Framework，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那个开发的框架。那么 .NET Core 呢，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呢微软抛弃，也不能说抛弃了，是实际上是完全的独立的做了一套开源的实现，就把原来的一些 好的东西，就是 .NET Framework 里面一些好的东西放到了跨平台的这个实践当中，实现当中，包括 Windows OS X 还有这个 Linux， 现在微软的 .NET Core 都是支持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实际上有点相当于原来的.NET 跨平台的一个实现，就 Mono， 有点类似于那样的一个框架。那么微软在6月27号红帽的Dev National 这个会议上，微软正式公布了这个。另外一点就是 .NET Core 呢，实际上是一个开源的实现，所以大家如果对那个开源很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 GitHub 上直接找到这个相关的源代码。所以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了，就是 .NET Core 1.0 的发布。那么虽然这个 .NET Core 呢，实际上的定位呢是区别于 .NET Framework 的，还比较早期，但是有一些测试呢已经表明说 .NET Core 的这个性能的测试呢已经比 Node.js 要快8倍啊，8倍。
我今天我要看到这个微博了。
是我看了一下，我特意看了一下，就是他们所使用的测试框架方法还是比较那个什么客观公正的，实话实说。但是呢是这样的，因为Node.js 实际上处理的问题和那个.NET Core 所处理的问题实际上不是特别一样，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借鉴的价值吧。就是
Node.js 本身也不是为了快而产生的，
对，它实际上应该怎么说呢，是一个这个解决，
它只是业界的一个主流解决方案。
对，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测试的这个框使用的这个测试框架，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测试，就不光是语言的运行，还包括了像数据库访问啊，然后 JSON 的文件的序列化呀，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测试，反正比较多了。这个还是有一些借鉴价值，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从那个 GitHub 上直接来看它的源代码测试方法。
简单的 Core 现在主要还是太 buggy。bug 太多了，
现在
还不够成熟，
对，还不够成熟，但是现在还好，1.0还不错，但是离真正的一个完整的 API 集合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点就是，
实际上咱们想想，像 UWP 它现在理论上来说也算是跑在 .NET Core 上面，对吧，
它是一个 runtime， 是一个那个 runtime 不太一样，
但是它那个 API 主要还是 API 不够全，
对，
而且实现的大量 API 都有大量的 bug，
对再有个1.5年吧，可能会稳定下来。但是呢，因为有些
再来个2-3年左右的话，一个是 API 可能会全了，另外一个是可能就不像原先那么不稳。
是，有一些知乎的朋友呢，说那个 .NET Core 呢。不太靠谱，我个人不是这样看，因为实际上 .NET Core 不是给那一群互联网开发，或者是说现在已经用的好好的这样一群开发工具的这一群人，不是给他们用的，就是指望把他们 convert 成 .NET Core 的用户或者开发者，这是不现实的。对，而是这个 .NET Core 是给谁用的呢？实际上更多
给新的，或者是原先就做 .NET。
没错，一个是给新的开发者，就是你如果说是一个大学生，比如说像可可这样的，对吧？你可以去研究 .NET Core。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给这些像我们这帮子老帮菜C# 开发已经用了很多年，那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来去提供一个跨平台开发体验，或者是说给更多的一些系统设备来去开发，那么 .NET Core 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也就是说原来你的程序呢只能运行在 Windows 上，现在呢你的程序是有机会可以运行在macOS 或者是 Linux 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变化，就是对我们这帮人是有好处的。 OK， so 这一条也过了，好吧。那我们来聊一聊
最后一个
了，是吧？那个可可同学，你的菜啊，游戏啊，咱俩说说呗。
一个是光环，最近刚刚更新了一个7月份更新，
枪林弹雨是吧？
对，加了一个 Warzone Firefight 模式。
哎，我打断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装啊？我找半天没装啊，怎么装啊？
不用你装，它更新自动的。
啊？
游戏更新应该是对吧？
对，游戏的更新它是自动的。
OK，
就你更新游戏应该就可以了。
你是说我在运行这个 Halo 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提示我更新是吗？
不，你在你不运行 Halo 的时候，你的机子只要联网待机的，它隔一段时间就会检查更新，检查更新它就自己开始默默下载了。等你开游戏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它更新了。
那然后那我就想知道说我怎么启用这个枪林弹雨模式啊？
枪林弹雨它是一个类似于比赛模式的一种东西。
嗯，
你在那个 Warzone 就是Halo 的网站分为几种，一种叫做 Arena 竞技场，一种叫 Warzone 战区，叫特级战区
，OK，
还有一种叫做 Custom Game， 就是自定义比赛。
嗯，
在 Warzone 这个下面有三种不同的系模式，一种叫 Warzone 就是战区模式，是两队，一共24个玩家在互相竞争，
对，
互相厮杀。然后一种叫做 Warzone Isolate， 也是24个玩家在互相打，这些都是属于 PVP 的模式，就是 Player vs Player。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Firefight， 就是现在新增的这么一个模式，它是属于是 PVE， 就是玩家来打敌人，来打电脑敌人。
OK，
是八个玩家一组。
哦，了解了。所以就是八个玩家来对抗那个敌人，是吧？一波又一波的敌人。
我的体验是 Firefight 的难度很高。
OK。我又安利你那个 Reach 啊，那个
啊，致远星，对 ，Firefight 的致远星里面就有。
是的，我在那个里面，我靠，我简直被虐的不行不行的。
因为Firefight 它其实很考验你和队友的这么一个合作程度。像它有一些大 boss 什么的，那些大 boss 必须得用重型武器才能够击杀。
是。
但你的真用点数等级不够的话，你就必须得让你的队友来做这件事情，队友。如果大家没有商量好，就是到那个大 boss 出现的时候，因为他大 boss 出现的时间有时限，时限之内完不成，这个就会任务失败
啊。对，
对，
没有啊，是。
然后那就很惨了，所以你就必须得跟你的队友一定关系，有一定的联系，你能够确保你的队友在大 boss 出现的时候，大家能够手上有合适的武器装备。
我其实我那个致远星里边那个枪林弹雨模式，我就非常喜欢，你知道吧？那个。我是自己一个人从头打到尾，我操，很被虐。当然我那个难度只是一般的难度，我不敢玩那个英雄或者是那个传奇的模式。
那个在黑洛五里边没有这个难度的选项。
哦 ，OK，
对，它只有八个人的这么一组合作模式。
那惨了，那惨了，那惨了，那惨了。OK， 所以你一个推荐光环五哈，枪林弹雨模式。啊，还有吗？最近玩什么了？
最近还有，基本上就没怎么玩，因为我最近很缺钱呐。
啊，你还而且还那什么呀？还考试啊？
对对对，而且我还要考试。
都考完了吗？
对，我已经进入假期模式
了。太好了，我给你推荐那个 Inside， 就是那个
Inside， 你已经玩上了吗？
我已经玩上了呀，深入啊，中文名字叫深入嘛。我说实话，我这个游戏给我的感觉啊，非常揪心呢。
我看起来像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一个类型。
对对对对，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男孩，你可以明显看出来，就是这个小男孩呢，穿的衣服呢是有颜色的，然后其他人呢都是要么是黑的，要么是灰的，就可以预示啊，就是说这个小男孩是有一定的反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游戏，说实话有点细思恐极的这样一个感觉，就你
它就是一个非常细思恐极。
是，
我看了那个看了一些玩家的那个游玩流程，不是游玩流程了，就是他在做的一些剪辑的一个视频。
对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哇，这个世界真是太可怕了，
是特别可怕。因为有一个哈，我不剧透啊，事先提前说啊，我不会剧透的。那个有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小男孩呢戴上一个头盔。这个头盔呢就可以控制其他人，你明白我意思吧？哇塞，这简直太可怕了。
哎，说起来禁止边缘里面也有这张类似的设定，就是禁止边缘二的反乌托邦感要比一要强得多。
对对对对，禁止边缘也是。
禁止边缘二里面完全是在怎么说呢，就是描述这帮人是如何反抗这么一种无所不在的这种强权的。像《禁止边缘二》一刚开头的时候，就是女主角 Face 她在一个监狱里，
对，
然后她被放出来以后，被给她植入的一个，相当于说是
一个
类似于 HoloLens 一样的隐形眼镜，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隐形眼镜可以可以向那些普通人疯狂的洗脑，就是
对对对，
同时推送大量的信息，然后让人脑过载什么的，就是实现控制人们的这个目标。
是。
这个都是，
不是，其实这一
点算是经典的反乌托邦设定。
其实这一点我跟那个书航上一期节目讲那个脱欧的时候啊，我们就讲到科技改变人类嘛。其实 我就担心未来我们真的有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可能是某几个科技公司掌控全世界的这样一个人类。OK， 这个当然杞人忧天，也许是啊。
Facebook 曾经搞过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实验，就是通过操作社交网络的首页，然后来改变那些用户的情绪。
哎，这是肯定的，这肯定能做到的，你知道吧？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游戏其实还没有发售，我也会推荐，强烈安利给大家，就是那个 We Happy Few。实际上，咱们之前那个讲E3的那个那期节目，可可咱俩聊过这个游戏，对吧？
对，我当时大力推荐。
是，这个游戏也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一个游戏，最近这个好像这方面的游戏非常多啊。
因为它是一个游戏，它这种题材如果要是会火起来的话，一定是因为就是玩家们，第一个是玩家们会喜欢这个题材，另一个是因为就是游戏的作者们也会喜欢这个题材，
对，
再一个是因为它可能会有现实的隐喻意义，
是的，是的，这个隐喻的这个色彩非常的强烈，
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Compulsion Games 这个公司它不是一个大公司，他之前推出的成名作叫做《光与影》，就叫应该是叫做《Shadow》吧。他呢是一个，也是一种美术风格非常独特的一个游戏。他在以前在那个金会员的时候限免过。一个叫 Contrast， 对，Contrast 这个游戏也是很讲究创意，就是女主可以突然一下穿越到那个墙的影子当中，它可以变成一个影子，然后再利用影子这个平面的这个特征来进行就是上下左右的这么一个移动，就是它明明是一个 3D 游戏，但是它可以同时融入到 2D 的这么一个画风当中，然后它利用这个东西做了很多谜题，但是 Compulsion 它因为是个小公司，它有很多东西就做得非常不成熟，比如说一些跳跃的动作呀，这种僵硬感什么的，或者是就是游玩的时候手感不好，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才是游戏可能会花很大的精力需要调教的一些地方，但这些因为他们是小公司，他们就做不到，
这是一个技术积累了，说实话，
是的，所以玩过 Contrast 的用户的话，可能尤其是在 Xbox 里面玩过的话，可能会对这个 We Happy Few 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警戒心理，就是想等到实际游戏出来以后看看实际再说。
是
Contrast 的它在怎么说呢，它的创意还有艺术性上都是很好，就是能够体现出这个公司的诚意，但是在实际的游玩体验上我只能说不是特别理想。
好吧，这个题材不错是吧，创意也非常的好，那么有可能是在游戏性是吧，就是可和你的感觉是吧，游戏性或者是操作可这种可控的感觉体验上可能会差一些。 OK， 好啊，那个我们We Happy Few 实际上我是一定会买的，所以就看
7月26号也可以买到了
啊，对，7月24吧好像是
26、
OK， 回去查一下。
我今天还有一款游戏要推荐一下，这款游戏就需要有那个你 Xbox 有 Kinect 吧，是我觉得它是那种通过你人体它 Kinect 来识别你的姿势，然后它的画面会有让你来控制那个阴影，然后就是如果你的那个姿势对的正确的话，游戏里面人物会或者跳跃或者在阴影里面，就是如果就是人物跳跃到你阴影里面的话，表示他就可以通过这一个困难吧。就是其实说起来这游戏怎么说呢，就是你要靠身体来做出不同的姿势来猜他那个怎么样才能通关。
哦，就是你不同的姿态是吧，来去
对
猜他这个、
就是、
谜题。
对，就是一款身体类的解谜游戏吧。
嗯，
对，我那个写过介绍，
听起来挺好玩的。
我写过介绍，待会儿发给你们。
OK， 好。所以这是我们主要推荐的几个游戏哈。光环，
对，这游戏挺那个，挺便宜的，就15美金吧。
哦。
然后下周就能买到了，7月13号。
它有那个实体盘吗？
应该是你用，应该是数字版的吧？
那完了，我那个 Kinect 我是国行，在家里边吃灰呢，我只能去买光盘。
光盘可能也有，你到时候你去亚马逊上看一下呗。
好吧，到时候我看看。所以我们推荐了几个游戏啊，光环五、枪林弹雨模式、Inside、
FRU、
We Happy Few， 还有这个
FRU
啊，你刚才那是叫 FRU 是吧？
对
，OK， 好，那我们这几个热门推荐游戏，还有一个就是 Steam 不是马上就这个夏季促销就结束了吗？你们有剁手没有？
没有，
没有啊。我剁手
了，我几乎没有，我只剁了一个索尼家出的一个小游戏
啊、哦，我剁了好多，
你剁了不完，你还怨人家？
我跟你讲，最大的恶就是这个，好吧，我三观有问题，但是你不觉得说一堆的游戏放在那儿很便宜，很心动吗？我先说我买了哪些啊，我买了。之前的一些游戏我其实基本上都买了，我现在又买了一些叫巫主之地合集、生化奇兵合集，然后有一个叫 Firewatch 啊，披射的两盟，什么钢铁
Firewatch 我玩了、
怎么样？
夏季促销的时候买的。
嗯，
你没玩过吗？
没有，刚买的。嗯，
它应该算是一个
你告诉他好不好玩吧，
挺沉郁的一个游戏吧。
什么意思？
就是他讲的相当于说是一个成年人式的一个小说的故事。
哦，
它更像是一个小说。
OK， 就是一个视觉小说、
就是、
是吧，交互小说、
它是一个对，它是一个有微选择性的这么一个游戏。
好、
不要
剧透，不要剧透。
好，我不剧透。就是你实际上做任何事情，在这里面你做的一切选择，不会真正的改变剧情
啊。那就跟那个量子破碎有点像嘛。啊，
对，是这样，没错，就是量子破碎它也是微选择性，但是你在游戏当中的体验会不一样。但是这个游戏不太一样，这个游戏它只是它这种所谓体验上的区别只是一两句话，或者是
好吧，
一两段台词。
明白。其实这个多线的这个不同结局做的最好的，我目前看啊，目测我玩过游戏里面做的最好的是那个巫师三，这个它做的是最好的。当然那个不排除其他的游戏比它做得更好了，但是我玩过的游戏里面这个巫师三是做得最好的。OK， 我还买了哪些啊，我再说。我还买了披射的钢铁雄心四和王国风云二。
你的 Stellaris 玩了吗？
没有啊，我就上次你安利完了我以后我就放在那儿了。哇塞，我哪天我一定要玩起来。还有
Stellaris 最近也更新了，就是一些有一些 bug 的修正什么的，
是吧？还有那个Witness 也剁手了。好了，不说也罢，反正就是我剁了很多，但是都没玩。我现在整个一个那什么收藏癖啊。哎呀，太过分了。反正便宜啊，你像那个无主之地，你知道才多少钱吗？才30多块钱啊，你知道吧？合集耶。好吧，
但是那毕竟是老游戏了。
是啊，我没有玩过呀，所以我就有另外一个话题哈。其实我也想让那个可可苏玛同学给我和这个糖包同学跟我们补补课呗，哪些游戏可能是我们应该玩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都玩过这些游戏，老游戏都玩过，但是我们中间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没怎么玩游戏。你有没有什么？
你们小时候玩没玩过一款叫《生化尖兵》的游戏？
没有。
Bio Commando 就是男主他的手臂可以伸长，然后抓出去，去抓住敌人或者是抓住障碍物，然后飞过去。
不是，我没想到啊，你应该比我小不少啊，你怎么也？
好 ，Bio Commando 这个游戏挺老的，一个卡普空 FC 上面的那个游戏，这个
糖猫玩过吗？
你记得是吗？
其实我是这个中国大陆最早接触电玩的一帮人，开玩笑，开玩笑。但是我确实玩、
咱俩应该一样啊，我也是很早啊，我是89年啊。
哦，那我比你晚一年，我九零年。
那天我在知乎上我还跟那个书记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还争论了一番，最后他说他是87年，我说87年你是大城市出来的，你比我见到游戏机早一些。 但是中间有过一段时间，我就是我算算啊，应该什么时候啊？2001年以后好像是啊。我自从进了微软这个坑，我就出不来了。
我差不多是04年之，我也基本上上班之后吧。04年之后就很少玩了。嗯，
是。有什么推荐吗，可可苏玛？
我正好安利一下你们这一段时间可能错过的一些动作类游戏吧。
嗯，你说啊。
卡普空家在那段时间曾经推出过很多我觉得挺优秀的一些动作游戏。
嗯，
而且这大部分这些游戏并没有获得历史的公正评价。
嗯。
一款叫做 Bionic Commando。啊，这些游戏都是可以在 Surface 上面比较流畅的跑起来的。
OK。
我先提前说一下啊。
嗯。
Bionic Commando 它应该是2000几年的一个游戏吧。
嗯，
就是它用的是虚幻三引擎
啊。我先说一句啊，在 Steam 上有吗？
有
啊，那太好了。
我的库里面就有。
哦，好，哎，回头我去看看你的库。
啊，它同时推出了一个就是一个续作。
嗯哼，
除了续作以外，还有一个重制版的原作。
嗯哼，
它其实借用的是那个 FC 版的那个一个 IP 而已。
嗯，
啊，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老 IP， 然后卡普空当时就把它给重置了，一个是重置了以后，然后又把它给出了一部续作。但是实际上这个续作和那个和原作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感觉。
嗯哼，
啊，原作就是那种很简单的一些 FC 游戏的那种欢乐啊，然后有难度啊，挑战性啊，这么一种啊，怎么说呢，就是经典街机游戏的那种感觉。
嗯哼，
啊，但是这个续作它完全是一个故事类游戏。
OK，
整个剧情非常的棒，而且音乐也非常非常的棒。我有的时候只是打开其中某一关，然后听 BGM。
OK，
就游戏一刚开始的时候的那个界面的音乐，就会让你听很久的，特别特别的平静。
哦。OK， 回头给我把那个什么链接给我一下啊 ，Steam。
好，然后除了这个《生化尖兵》，也就是《Bionic Commando》以外，
嗯，
还有一个就是。失落星球系列，
失落 Lost Planet 是吧？啊，
对，失落星球系列。然后，失落星球系列它原本也算是所谓的次时代的一个招牌大作，就是 PS3 和 Xbox 360时代的，
嗯，
那个时候的一个招牌大作。它同时也是作为微软当时在 DX10 这么一个时期的一个旗舰标杆吧。
嗯，
就是这个游戏。经典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当时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比如说电脑报这种媒体，
嗯，
只要出了一个新显卡，然后他们要做软文推广，
嗯，
他就会拿这个游戏的帧数
测一下
来说服别人。对，就是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大作啊，大概就是类似于这种事情。
哦 OK， 还有什么，
这个我再安利一下这个失落星球啊。失落星球它的第一部是一个完全剧情向推动的一个线性游戏。
嗯
啊，虽然是线性的，但是又有很多自由行动的部分，所以还是挺有意思，而且剧情非常的长。
嗯，
啊，基本上男生喜欢的各种要素全都有，比如说动作，
嗯，
啊，比如说高速的移动，
嗯，
啊，比如说打机器人。
OK，
啊，它游戏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可以开那些机甲，
开机甲，
就是，
外骨骼吗？
机甲，
嗯，
不是外骨骼，就是类似于高达的那种机甲。
OK， 嗯。
啊，然后这是游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几乎就是离开了这个东西的话，这个游戏就失去灵魂的那种程度。
嗯，
而且最后一关就是一个机甲战机甲的这么一个大战。
OK，
嗯，你同时也会扮演人类，就是在人类角色跟外星虫子作战，跟你看起来装备精良的敌人作战之类的。
嗯嗯嗯。
但我还是要推荐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游戏的配乐非常棒。啊，他也是最早开始在游戏里面大量运用那种电影化爆炸镜头的这个游戏，就是他的爆炸是这个游戏当时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技术创新吧，
嗯，
一个是爆炸，
嗯，
还有一个是当时那个满天飘雪的那些效果，还有毛绒绒毛啊、即时演出啊之类的这些效果，
嗯，
都是在当时非常先进的。你现在可以偶尔去玩玩怀旧。
OK。失落星球，嗯，
对，
生化尖兵啊 ，OK。哎，那个生化尖兵，稍等啊，我看一下啊，我好像这次 Steam 上面我买了它，稍等。
不是生化骑兵哦，是生化尖兵。
哦，那不是， 那回头我再去找一找。嗯，好，还有吗？
嗯，我再找找我的库，看看还有什么我特别推荐的啊。Transistor
是什么呀？啊，
我不知道中文该怎么翻译，它是一个电子元件的名字。
啊 ，Transistor
啊，晶体管，晶体管。
啊，我好像听说过这个游戏。嗯，
啊，对，特别有特色，然后也是音乐做得非常好，它是个独立游戏。
嗯哼，
这个公司它是专门做这么一种 ARP 级游戏，然后就是斜上视角，然后有一种二 D 伪三 D 的那种感觉。
嗯哼，
美术风格非常的独特。这个游戏本身有一点点的反乌托邦色彩，但又不完全是。
嗯哼。
它是更像是赛博朋克吧，
嗯，
就在游戏里面你可以遇到，就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什么 Hello World 呀、啊、之类的这么一些梗，就是程序员梗，包括里面的所有的招数什么的其实都是函数，
嗯，
就是一个 function， 然后里边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哦，我知道，我就是好像命令行输入，
就像是代码、
嗯、
就像是代码活了起来。
对对对对，嗯，
而且女主非常漂亮。它其实讲的是个爱情故事，就是男主在一开始的时候为了保护女主然后死掉，但是死掉以后他的灵魂被附身到一个剑，就是那个剑其实就是那个 transistor 晶体管。
嗯哼，
但是你怎么看它都像一个 U 盘。
哦、OK，
像是一块裸露的 U 盘，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剑，它一方面可以吸收那些就是被斩杀的敌人的灵魂。
嗯哼，
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就是成为女主的武器，然后也可以在那个网络与现实混杂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就是起到实质性的伤害效果。
okay.
啊，我知道了，这个游戏应该是被移植到 iOS 上面了吧。
啊，对，它本身并不是很大，
我们在 iOS 上面、
okay.
对，我觉得算是独立游戏里面一个小神作。
嗯哼，
还有的就是这个 Hell Divers， 我很少推荐索尼的东西，但是这个游戏算是 SCE 做的一个不是 SCE 做的，就是 SCE 投资的一个挺棒的一个游戏。
嗯，
它所有的乐趣都在于多人联机。
叫什么名字？嗯，
地狱前兵 Hell Divers。
哦 OK。
它原先也算是，它是 PS4 和 PC 的一个跨平台的一个游戏。
嗯哼。
然后 Helldivers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可以坑队友。它是各方面的设定都很贴近于真实，就是不像现在的这些游戏要对于玩家会有那么多的辅助。就比如说像现在的游戏，你换一个弹夹，你原先弹夹里面还剩多少弹药，你换了弹夹以后，那个弹药也不会被丢弃。
嗯哼。
对吧？你比如说像 Halo 里面，你开枪开一半，然后你换个弹夹以后，弹药就满了，但是你不会把那个弹夹里原先那个弹夹里边剩下的弹药给丢弃掉。
嗯。
但实际上的话，这是在现实当中是不可能的。
对
不对，
你弹夹里边有子弹的话就没了嘛。
对啊。然后在 Helldivers 里面，就是你开枪开一半，比如说你只开了一枪，你换个弹药，甚至你没开枪你换弹药，它都会把那个弹夹完整的丢弃掉，里面所有的子弹就没有了。你必须得呼叫补给才可以。然后比如说看地图，你不可以像其他游戏那样有一个地图纸，有一个什么指示器啊这些东西，那些都是没有的。你只能去，你会发现你的人物在低头看地图，这个时候没法移动，只能操作地图。
所以就非常真，
硬生生的被打什么的，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
啊，再比如说队友伤害，这里面所有的关卡队友伤害都是强制开启的。然后还有叫呼叫空投，游戏里面能够获得补给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呼叫空投。
嗯哼，
可以空投一些机甲呀、炮台呀之类的东西，或者战车啊什么的。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开了友军伤害的，比如说你呼叫一个自动炮台以后，那个自动炮台在等级比较低的时候是分辨不了敌我的。
哦，所以他都打是吧？
啊，对，然后他会在一边开火的时候一边转向，所以说如果要是你不小心被炮台给打到的话，就直接跪掉了，除非你那个时候卧倒了。
啊，也挺有意思。
啊，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个游戏，
非常真实是吧？感觉。
对对对，他这个游戏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此，你可以无限的坑队友。
好吧。我最近在玩那个辐射4啊， 这个捡破烂、嗯、
经常一打开 Xbox 就看到你在线，然后在玩辐射4的第多少多少关
是
啊，不是就是第多少多少级吧。
对对对对对，我他那是我获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嘛，所以那个说白了那就是那个任务完成了吧，
这样、
嗯、哎呀捡破烂捡的我简直是快吐，
如痴如醉，
快吐了如痴如醉。 OK， 好，那今天咱们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话题各位小伙伴也要分享的。嗯，
那我就没有喽。
没有了哈，飞六有吗？嗯，
没喽
没喽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先说到这儿。结束之前呢还是要做做广告，大家那个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的话可以直接访问在线点 FM 啊，大家可以在上面留言啊，然后
评论就可以了。
对，留言评论，然后关于说我们本期的一些内容有什么样的意见，以及呢希望听到哪些内容，都可以在那个评论区里面来去写。嗯，那就今天就先到这儿啊，拜拜
拜拜各位。
好的，拜拜
拜拜。